默契。好，我们开始录了稍微 summarize 一下哈，刚才我们讲从第24讲开始讲哈，我们刚才已经回顾了第17节到第30节的内容哈，那这部分呢是主要是说保罗。特别的跟这些以弗所的长老在米利都会面，然后交代他们要用他自己生命的见证。啊，保罗前面后面都讲到保罗自己的这个生命见证，还有他所交代给这个长老们的是上帝全备的道啊。这个全备的道体现在三个部分，首先是要传悔改跟相信的道，第二个呢是这个。他把他全备的旨意，26节、27节，上帝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是 whole counsel of God。这个 counsel 这个字，我们说圣经辅导biblical counseling 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跟 counsel 是有关系的，这跟那个圣约也是有关的。当圣经里头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都讲到它是一个 counsel， 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开会的一个会议的结果，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东西啊。所以，上帝的旨意总是用一个盟约的形式来呈现的。那我们在这个周六我们有圣经辅导的讲座，也会讲到这个 counseling 是其实是有的这个台湾。的翻译成諮商辅导那一般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翻译成圣经辅导。那这个諮商辅导呢，也有这种 counsel， 也有这个商议的意思那这是稍微做一点解释。所以这里讲到全备的旨意那导致这个长老们如果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这个全备的知识对神学的装备这些的。部分保罗在那里三年多如果他们有在因为自己的罪而导致神的这种暂时的审判的话保罗说这不是他的责任了他已经尽到他的责任了他不再为他们的无知负责了，是这个意思。那么后来就讲到这个长老的职责要他们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刚才我们也提到彼得跟彼得前书第五章的一个互相的解释然后可以多花点时间在带领的时候去引用这段经文。那么然后29到30节就提醒说这个说这些错谬教导对教会的一个的危害这跟当时犹太民族主义的背景有关保罗也因此上了耶路撒冷教会以后就在那里被捕就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的背景。那再来第32节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是上帝的道，在这一段讲论里头第三次被提到他特别提到上帝的道是全备的道也是一个恩惠的道，是上帝这个恩典的道，是体现在这不是一种人背负不起的教条，而是唯独是神的恩典这是跟我们所理解的，如果我们用系统神学来理解的话，就是用一个词叫做恩典之约我们不在行为之约之下，而在恩典之约之下，也就是全备的道，就是这个恩惠的道而且他特别提到说，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就表明了这个道它其实可以做一些的应用，就是我观察到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不光是我们教会可能好一些就在很多的情况底下，他们信主之后呢，就可能不在一个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这个成圣的过程里头并不是很在意，而是好像信主了他就记住一套的内容，那套内容是固定的，那他碰到人呢他就讲那套固定的内容， 但是这套内容对他自己生命的更新有没有作用，我不敢说没有作用，但是啊，很难触及到生命里头那些自己要对付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地方呢，特别讲到这个全备的道对于成圣的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就是上帝恩惠的道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所以为什么是上帝的教会要成熟要发展啊，要这个不但是数量上面，而且是在这个程度上面，生命的成熟度上面要发展的话，依靠的就是上帝全备的这个恩惠的道啊。那这是可以做一些应用啊，但是不是以说太过的好像让别人觉得我们太骄傲啊，太高举这个宗派主义啊，这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点。OK, 这是保罗跟这一些以弗所的众长老的这一段讲论里头的一些的重点啊。然后众人跟他这个感情很深，因为保罗不但是用道理用话语在牧养他们，更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在牧养他们，保罗自己的见证，所以众长老跟他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啊。于是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镜像跟他亲嘴啊。最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了啊。那么就表示保罗在圣灵引导下，他很清楚他上耶路撒冷以后是要被捕，然后在锁链当中去完成他的使命，只是最后使命完成之后，也许他要面临这个殉道的这个命运。那最后的应用部分呢，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刚才我们说到上帝的道的这三个功用啊，像牧养教会，抵挡错谬，叫圣徒同得基业啊，其实还是加上一个，就是传全备的福音啊，然后用全备的道来牧养教会。那用全备的道的牧养教会，其实跟抵挡错谬是一体两面的啊。如果没有全备的道，其实也不能够抵挡错谬，那也没有办法识别错谬啊。那再来就是叫众圣徒同得基业啊，都表示了这个全备的道的这个重要性啊。所以可以在最后帮助大家，我讲的比较理论啊，大家在带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更灵活哈，更接地气的这种比喻跟处理哈，根据大家各自弟兄姐妹的这种的情况。好，这是第一部分。那往下这里头的四次经文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段的讲论加上一段的叙事。那我会把重点放在讲论多一点，那叙事的部分就带一带哈，就是有一些叙事的重点。那么在后面的第二部分，就是这个圣灵在保罗上耶路撒冷沿途当中的工作啊。21章开始讲到保罗在泰尔停留了7天哈，泰尔就是旧约里面讲到的这个推罗哈，有的圣经翻比较早的翻译翻成推罗，那后来改成泰尔这个字啊，也许是这个跟现在的地名比较符合，或者是它的声音比较准确哈。那这里头特别第4节说到弟兄姐妹受圣灵的感动，第四节说找到门徒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啊。那为什么圣灵会叫弟兄姐妹拦阻保罗上耶路撒冷啊？难道这不是上帝的旨意吗？那如果我们去解释这个经文的话你会看到一个事情，就是他在强调保罗一路上耶路撒冷要遇难是受到圣灵的印证跟指示的啊，所以这里头原文的语法是说这个弟兄姐妹 through Holy Spirit 啊，透过圣灵来告诉保罗，是他是表达了一个再一次的确认保罗要遇险的这件事情 然后也借此表达了肢体的那种真实的情感啊，那种灵里头真实的情感。那这里头说到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并跟其他的这个十六章里面哈、啊、讲到那个第二次宣教旅程要去马其顿的时候啊，说保罗要去往上走，要往西走，这个圣灵都禁止啊，这里的劝阻跟那里的禁止是不同的啊，那里是圣灵明确的拦阻，圣灵明确的这种阻止，但同一位圣灵他感动众人去告诉他你要遇险，并且挽留保罗，跟这个敢让保罗知道这件事情，同时坚固保罗，给他坚定的心智，去效法耶稣的脚中，一起去面对他前面的这个上帝的带领啊，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啊，都是真实的啊，不管是弟兄姐妹的感动，还是保罗的这种坚持，都是圣灵的感动。那最后你会看到一句话，就是啊，大家都顺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OK， 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一个，再往下看是讲到凯撒利亚啊，保罗他们来到凯撒利亚啊，这里很看到圣灵很多这种很密集的啊一种工作，强调了当时在使徒时代啊有很多先知的工作啊，那个传福音的腓力，也就是在耶路撒冷所安立的那七位这个领袖之一哈，他啊把福音传到凯撒利亚，他可能就留在那边继续做牧养的工作。那啊，他有四个女儿，都有说预言的恩赐啊。那圣经没有明确的讲，但是根据上下文来看啊，很可能的意思就是也是透过他们来再次确证保罗要遇险要遇难的这件事情。然后特别提到了雅加布，雅加布就是十一章预言大饥荒的那个先知，然后他就更明确的指示说保罗在耶路撒冷要被捕交给外邦人，他用保罗的那个的腰带把自己捆上，说这位腰带的主人将要这样子被捆绑，就很在方式上面，在一个很形象的一个动作上面都是明确的告诉保罗要他前面要遇到的这个危险啊。那众人听到了这样的话，都苦劝，再一次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的回答是：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那么最后第十四节。众人呢一致的最后一同顺服在这种上帝的旨意底下啊，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这是一个我们会看到一种在弟兄姐妹当中啊一种啊圣灵感动他们从不同的情感不同的这个方面啊来商量一件事情，但是最后一同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的啊这样一个事例，也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画面。好，这是第24次，那可以就这个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做一些讨论跟分享。那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让弟兄姐妹分享各自的例子，就是在有的时候会面临一些不同的选择，是要留下来还是回国是去留在这里还是去别的州啊？那还有很多在这种困境当中，好像说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的时候，怎么样依据这个圣灵透过圣经让我们明白的这个原则，他旨意的原则，然后跟还有环境的这个印证来做决定啊，来明白上帝的心意，可以有一些分享跟引导，当然这里也许没有很准确的答案，那这就是看各位同工的这种，当时也是看 圣灵的带领。好，好，这是第二十四次。二十五次，保罗在耶路撒冷被囚。二十一章十七节开始到第四十节。那这一段的经文是一个叙事的转折点，就是全书到从保罗上耶路撒冷开始，他就进入到尾声，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保罗上耶路撒冷以后呢，其实也是按照主耶稣在一章八节给他们宣教的那个路线的一个模式，因为他又回到耶路撒冷，从耶稣基督的那个安排来看，他们要从耶路撒冷直到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基督的见证。但是他们传布道旅行到了以弗所以后，神的带领就是让他又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是带着锁链又再一次从耶路撒冷出发到撒玛利亚，然后才能够来到罗马，才能够跟这些当时罗马政府的高层见面，从这个巡抚总督菲利斯然后最后向罗马皇帝上诉所以这个路程呢，你会看到很奇妙是上帝是这样子来完成他的最一开始的那个蓝图的设计的是透过保罗在锁链当中的这个旅程来达成的。那这一段的内容就这个时间大概是主后五十七年五十七年。第一段也是一段讲论或者是一段对话，是保罗上耶路撒冷以后呢，刚才这个背景我们稍微提了一点，就是犹太民族主义在耶路撒冷引起的这种政治的动荡跟风波也那个分裂党人更多的这种兴起，那对这种外邦宣教的态度更多的怀疑跟敌对那教会在这个时候也是在很艰难的维持着这样的一种的平衡那个时候使徒已经都不在耶路撒冷了，只有雅各为首的很多的长老他们接待了保罗，那么他们为保罗在外邦当中宣教的工作感恩，但是他们在耶路撒冷也知道那个地方的情况，所以他考虑到现状的话，就请求保罗说带着这个犹太人去圣殿里面还愿那这是一个律法的规定可能是还的是那个拿西尔人的愿那通过这个举动来表示保罗对律法的尊重，他们希望说可以通过这件事情来平息犹太人的这些愤怒偏见可以让他们可以接纳保罗这是他的一个动机。那在众长老的这个请求里面也看到说他这个复述的立场是遵循耶路撒冷大会一致的原则跟立场他并没有，长老们这个时候他们并没有改变就是这些我们在第十七讲已经比较多的讲过就不再重复。那回到保罗来看呢，保罗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保罗是对他的对于这件事情的立场，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看得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章这两段经文都有列在讲义上面，我们可以引用这个经文来看到保罗对于其实对于旧约，特别是礼仪律的。他的立场他说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上帝只有一位，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像这种程度的神学上面的认识，所以要谨慎恐怕基督徒的这种自由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所以保罗很清楚的表明了他对于这种旧约的礼仪上的这些律法的态度，就是为了爱的缘故九章十九节更清楚的讲说，我随时自由的，无人辖管，但是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了要多得人，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那这里这个例子就是保罗言行一致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一个表现他现在就是在向犹太人做犹太人 所以保罗就顺服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长老们的这个提议哈、啊。那我们也可以展开来讨论一下，就是就是保罗知不知道他这个做法会给他带来危险啊？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想，保罗也许是会有预感的，按照他的判断。首先呢，这个圣灵已经透过先知多次的指证，啊，他会遇险这件事情，他会甚至遇难啊这件事情。再来，保罗在以弗所的那3年，他也说他是在跟野兽搏斗啊，当然不是真的被抓到斗兽场去跟野兽搏斗，而是表明当时他面对的那种逼迫的极度的凶险。所以保罗是很清楚他要面对的事情。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他做的，他对他主里面所爱的弟兄啊，这些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可能他们对保罗要遭遇的事情啊，跟他就是他身上背负的这个重担，也许没有保罗自己那么清楚啊。但是保罗在那个时刻呢，他选择了这个顺服耶路撒冷的这些的长老啊，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啊，思考跟体会的一些部分。当然，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有一些是文本上面没有很字面上看不出来的啊，这么清楚的推测，它是一种这个《威敏信条》里头讲到第一章的第6节还是第7节，好像是说按照那个 good and necessary inference。啊，就是好的，而且是必要的推论。那这个推论是不是好的跟必要？好的啊，但是我们做一些这做一些更像这一种更合理的一些的推测，是可以在很多如果我们碰到很多很多解释的可能性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更清楚的去理解这个圣经所要传递的意思，跟它背后的这个的脉络。当然，有一些内容是他在这一段经文里头看不出来，但是通过已经解经，通过其他的经文，可以很明显的解释出来啊，那就是一个确定的解释，那它就不是一个推论了而已了。好，这是第一点。那再往下。就是27节到38节啊，27节到38节，保罗遭到诬陷而被捕啊。这里圣经表明说，这个诬陷并不是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啊。虽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民族主义很高涨啊，对保罗也是有一些看法跟敌意，但是挑起这个事端的人是从亚细亚跟着来的。跟保罗上耶路撒冷的，很可能就是他在以弗所牧会期间的啊，他的这些敌人。那他们就在保罗去还愿啊，经过7天以后出来，结果他们就反而借着这件事情去控告保罗啊，说两个罪名，第一个罪名是保罗在沿途当中明确的教导外邦人反对律法跟圣殿啊，第二个就保罗反律法。第二个诬陷呢，就是因为他看到跟保罗同行的人当中啊有希腊人，所以他就说保罗带着外邦人进圣殿啊，这就是对这个旧约律法的一个公开的冒犯跟违反了哈。那大家去看很多这个释经的资料都会讲到外邦人院跟这个内院中间有。很明确的界限啊，警告说外邦人如果进入到内院里面，要就不对自己，就是不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了啊，他们随时可能被上帝的荣光击杀啊，大概是，或者是被犹太人的律法，根据律法会带来这种很严重的后果啊。所以保罗如果是自己带着外邦人进圣殿啊，那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冒犯的一个行为。那这些保罗的敌人呢，就为了挑起 当时犹太人对保罗的仇恨啊，所以他就用这两个罪名。再一次我们看到这种民族主义的可怕啊，在以弗所骚乱我们已经见识到了一次啊，那个在啊维护偶像势力的那个银匠迪米丢啊引起来的骚乱之后，这一次在耶路撒冷又看到了一次全城的震动啊，这个描述。那保罗也在圣殿里面被愤怒的群众抓住了。那好在怎么样呢？就是上帝总是借着他的护理来保护他的仆人啊，在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以前。在这个时候，一个那个千夫长罗马军营就出现了啊，因为当时我们说当时罗马啊犹太人的那个民族主义很高涨，所以罗马政府对犹太人的动向其实也很注意啊，所以这个处理的非常的及时，那个千夫长就过来了。那千夫长也表示说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啊，那个千夫长是啊带的人是很多的哈，至少是一个营长级别的哈，那这么一个军官。那当时他也啊，路加也用了一个汹涌，形容大海汹涌澎湃的词来形容当时的人群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保罗在耶路撒冷，好像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看到的那些群情激愤的啊群众啊，那种相似的场景。那在千夫长的保护底下呢，啊，保罗就被带到了营楼里面。啊，千夫长一开始是以为保罗是一个埃及人，是一个作乱的埃及人。他是啊，因为他是讲希腊语啊。那后来保罗说他是同时懂得希腊语的这个希伯来人，并且向千夫长要求一个向群众陈述的机会。那千夫长就同意了。千夫长呢，因为他不知道，他不了解这种宗教的内情，所以当保罗说他自己是希伯来人的时候，千夫长也许觉得说这是一个平息动乱的好机会啊，所以他就同意保罗去向这个希伯来人去讲话啊。那这个地方我们也引用了一些耶稣受难的时候的一些的经文啊，路加福音23章啊，约翰福音19章，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啊。使徒在受难的脚中的这个全过程啊，其实都是在跟基督受难有很多平行的很多相似的地方。好，这是第25次啊。那讨论问题的话呢，可以如果有时间在啊，把圣经解释清楚以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为什么犹太人这么情绪这么激动，非要置保罗于死地不可。明明保罗上耶路撒冷，他去圣殿还愿，他的目的是他的动机跟他整个举动，其实都是在向犹太人示好，表明他是一个遵守律法的犹太人。但是这个举动却招来了这种几乎是杀身之祸啊！我们可以用结合这个事情可以来明白，其实人的文明好像在进步，但是人性好像啊没有什么进步啊。到今天这种事情还是非常的多，所以可以再往下去做跟现实可以做一些的联系啊，来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知道，也是联系到上一讲讲到那个全备的道啊，是使这个众圣徒同得基业啊，我们怎么在这样一个群情汹涌的哈一种很被很多情绪、民族情绪控制的时代啊，我们怎么做一个清醒的基督徒啊，可以去啊为上帝做见证啊。好，我们再往下看第26次。22章开始1到29节。那这段经文跟的结构跟前面的，其实这4次刚才讲过是类似的，就一段讲论，然后一段叙事，一段讲论，一段叙事啊，这4次都是这样。那这一段讲论是保罗的第一篇的辩护词啊，后面你会看到保罗开始在不同的场合为自己辩护 跟前面这一些宣道当中，在宣教旅程当中，保罗用的是一些传福音的策略就是像犹太人传福音，像外邦人传福音有时候是用护教的方式来传福音。那这里呢，保罗是面对着对他自己本人的指控，所以他这个时候用的是一种辩护的方式来陈述自己的信仰。那根据很多这种释经者的观察跟他们的评论路加其实虽然好像说后面的章节是比较少的，从第21章开始到28结束，好像这个内容只有四分之一不过如果你去计算这个辩护词的篇幅跟字数的话，统计起来保罗的辩护词的这个字数是比他的这种宣教演讲的篇幅更长的，那也表明说，在《使徒行传》里面，宣教跟辩护，保罗作为信仰的宣传者跟信仰的辩护者，这两个角色是至少是同等重要的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当中也是这样我们信仰也是落在一个需要被辩护的一种地位上面所以其实传福音的时候往往是跟自我辩护是有关的那我们就看到保罗的这一段辩护词有趣的一个现象呢一个观察就是保罗并没有喊冤，其实他是很冤枉的，对吗？刚才对他的指控都是诬告，说他污蔑，说他亵渎律法，但保罗他自己其实在路途中，他给这个提摩太行割礼，他回到耶路撒冷，自己他每次上耶路撒冷，其实他都有还愿，然后这一次更是带着人进圣殿去，所以保罗没有亵渎律法更没有污秽圣殿，但他没有解释这件事情，他没有直接的去处理说其实不是我没有你们误会我了，他没有做这个辩白，他辩护的重点不是他自己，而是耶稣基督而是就像我们在这个复活节那个讲道里头讲了三个重点，最后耶稣基督的那个保罗每次在讲到福音的时候都会特别的强调复活死里复活，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从一开始就是从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开始来为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所见证，那这一篇的这个辩护词，我们往下一段一段来看它是在为这个死里复活的基督来做辩护的。在一开始的第三节到第五节，一开始说保罗用希伯来话对犹太人讲话那个时候的流行的希伯来人的方言是亚兰文所以保罗很可能是用亚兰文来讲话的。那他一开始就表明跟他的听众一样，他是原来是对律法热心逼迫教会的人，他自称是这一个我原是犹太人，长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像你们众人一样一直在表明他这种很纯正的犹太人出身，以及他的这个法利赛人背景。那他这么说呢，其实不是在套近乎也不是在讨好他的听众，反而是，但是听到这里，至少他的听众都很满意他的听众听说这个人可能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去推断说，事实上犹太人大部分人是认识保罗的，因为当时他在热心的逼迫教会的时候，那当时在逼迫教会的那些人，现在还在继续逼迫教会那只是保罗已经已经悔改已经改变他的这种这个整个被遇到主耶稣以后，他就是在向这些不管是认识他的人还是不认识他的人，在说我是怎么从原来跟你们一样的人，现在变成一个基督的仆人，怎么变成一个福音的使徒。怎么变成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样一个不计生死的去践行这个使命他在用意是在解释这件事情。 那他其实也看到保罗对他的同胞的一种热心，他也可以不向他的同胞去讲，但他还是盼望说可以通过这样的辩护啊，有跟他一样背景的人可以信主，可以悔改，可以回到基督的面前。如果他不讲的话，也许这个啊，更可能事情查不清楚，也就不了了之，对吧？他有很多机会，其实是可以让自己逃脱这个险境的啊。但是保罗一步一步的这个他这个讲道的逻辑，他首先说他跟他们一样，然后在啊第六节到二十一节里头，他讲了他蒙召的经历。啊，那一从第六节开始到第十一节，基本上跟第九章的记载是一致的。那么他在这个复述他蒙召的记载的时候，特别凸显这位死里复活的基督啊，是呼召他的主人，呼召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耶稣，就是我们在罗马书一章这个一到四节里面说论到。我主耶稣基督啊，他啊，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他把耶稣是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旧约当中那位犹太人所知道，甚至是惧怕的那个荣耀的上帝。他的使命，他的呼召来自上帝啊，这是上帝的命令啊，这个上帝的命令是跟啊他们所认识的。一直带领犹太民族的那位上帝是同一位上帝啊，那他的命令跟他们所理解、他们所领受的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律法是相一致的啊，这些都是保罗想要背后的这个逻辑所在。然后他讲到了见证人啊，就是第十二节到十六节讲到亚拿尼亚，当时在第九章的时候并没有。啊，路加没有记载亚拿尼亚的背景。那么通过保罗这个地方，保罗的解释，我们看到亚拿尼亚是一个忠于律法的犹太信徒啊，来是这个主耶稣特别拣选了亚拿尼亚这样一个背景的人来见证保罗向外邦人宣教的一个使命啊，所以他也是一个对犹太人的一个的见证。那第十四节特别是强调这个向外邦宣教的这个使命是来自上帝的。第十四节说，我们祖宗的上帝拣选了你啊，这是透过亚拿尼亚的口来说的，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啊。这里头啊，这里就明确的讲，被以色列的上帝拣选，明白的是上帝自己的旨意。那得见那义者，刚才也说这个。他蒙召的时候，因为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啊，他前面在表明的就是他遇见的就是耶稣，就是上帝。那么那义者呢，也是等同于弥赛亚啊，他再次把这个基督的神性这个呈现出来，所以他是再次透过亚拿尼亚的见证啊，在强调刚才他述说的这些的重点。那后来到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保罗就讲了他三个层次哈，到最后说他回耶路撒冷时候，在殿里祷告的时候，应该是他第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就是保罗蒙召之后啊，后来上耶路撒冷去见啊，那个巴拿巴不是带他上耶路撒冷去啊，去见了这个雅各和彼得嘛。应该是指的是这一次的经历啊，但是前面的记载里头没有提到啊，这一次十七节讲的这个在圣殿里头的看到的这个异象，那这里是透过保罗自己的口述来告诉这些犹太人说，他在蒙召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蒙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再一次得到主耶稣向他的确认，主耶稣向他说你要离开耶路撒冷，你要做我的见证啊，这里的人必不领受啊。这个就是他蒙召做使徒，并且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一个来自上帝的明确的启示。 二十一节这一节经文呢，就特别的激怒了犹太人啊。保罗跟他的听众说：“啊，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遣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啊，然后所以众人听到他说这句话就非常愤怒，就说这样的人从世上要除掉他，他是不当活着的。所以保罗在好像他并没有在为自己喊冤啊，没有在自己说你们误解我了。他一直是在说向外邦人传教，是传的内容是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就是你们所信仰的旧约当中的这位上帝啊。然后他自己告诉我要去外邦宣教啊，这是他整个辩护词从头到尾的一个最主要的那个主线所在。所以这些犹太人听他这么说啊，说主自己在圣殿里头叫他去跟犹太人、向外邦人宣教，就引起了他们更大的愤怒。然后犹太人听到了以后就往后看哈。那这里头如果就这段经文在讨论哈，我们可以就是常常其实讲道里面在查经里面也是不断的在讨论的这些的内容啦，加拉太书三章，罗马书一章哈，我们时间关系不念了，就是再次的讨论基督在救赎历史当中的这个中心性的位置哈。为什么啊？律法是显明啊基督的救赎的啊。那这个部分呢，可以啊在带领的时候特别的去啊再去加固哈，再去进一步的去。帮大家回顾这个知识。那在第二点，群众被彻底的激怒，然后千夫长的考虑啊，这个刚才分析很多了哈，那大家可以了解。24到29节讲到千夫长发生了这么多，结果回到这个千夫长身上，他发现说他让保罗去向犹太人讲希伯来话，本来他以为可以平息事态，没有想到事情更严重了啊，那个群众更愤怒了。那千夫长呢，他还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人啊，我们看到他想要查明事实的原因，然后他就把保罗抓回来，当然他有点生气啊，他觉得保罗耍了他啊，好像保罗要用希伯来话去平息事态，结果起了反效果啊，所以他很生气，想要用刑，想要这个鞭打保罗，说啊，这个你要说实话，你给我隐藏了什么事情？然后这时候保罗的罗马公民的身份啊，再次保护他，免于罗马政府的这个酷刑。好，这是叙事的部分哈，这比较简单哈，就啊时间关系哈，就跳过去不讲了。那这里有一些经文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刚才提到的加拉太书三章23节啊，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啊。这些经文已经很清楚的表示到底这些犹太的听众啊，他们所不能够领受的是什么。他没有办法理解律法是这个蒙训的师父要引他们到基督那里，他们还是因为要行律法称义，而不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称义。那马可福音2章27节也讲到了这个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耶稣基督特别自己强调说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啊，就是他是不但是我们讲到基督跟律法的时候，我们说基督满足了他在人性当中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同时呢律法也是指向基督的啊，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啊，他也是他自己是遵守律法的，他自己也是颁布律法啊，这两点其实啊并在圣经里面并没有矛盾。如果对这些教义比较强的部分，大家就看听众的程度啊来决定讲到多深了。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再讨论一下啊，保罗的罗马公民身份啊，有几次保护了保罗，所以我们也可以谈一谈世俗律法的作用啊。我们也看到保罗一直是没有违反这个世俗的法律的， 那世俗的法律，当然这个理论性比较强哈，这个王牧师是专家，我们可以再展开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哈，可以谈一谈世俗的法律跟上帝的律法的这些关系，以及怎么帮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分享福音啊，从已有的现有的这个上帝所设立的暂时的这个制度里头，即便这个制度是不信的人所设立的，那对我们传福音也是有帮助的啊。好，这是第26次，最后一次27，在公会面前的见证啊，以及他保罗逃脱谋害，22章30节开始到23章35节啊。这里回到前面去，我有一个小调整，就是第24次有一个本来记得是第十节，我忘记是哪，有一段经文我把它前后跟原来预在一开始那个表格里头的有两节经文的出入啊，那个啊，不过这个问题不大了，大家碰到的时候知道就行了。好，我们继续往下27节27次。那这一段经文呢，是同样就是把保罗从耶路撒冷带到撒玛利亚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同样是按照这两条主线，就是保罗的辩护词加上上帝的护理，按照神的护理底下把他从这个耶路撒冷带到撒玛利亚，在遇到了当时的这个总督腓力斯的这个过程。圣经里面跟释经书都沿用了巡抚这个字哈，这里就是当时的这个文化的背景啊，当时在1919年翻译的时候啊，还是沿用的清朝的这种官员的称呼啊，好像巡抚，但其实它是一个总督的概念，它港督啊，是一个殖民地的最高行政官的啊，一个职分啊，它其实巡抚是为了让当时的这个百姓啊，可以比较直观的去理解啊，但它更接近的这种职位是总督啊。是这个，就是当时比拉多的这个角色，那后来在保罗的时代是这个腓力斯哈。那我们等一下看这个人的背景。我们回到经文22章30到23章的第10节，保罗开始对这个犹太公会，他被带到犹太公会里面，然后在犹太公会当中呢，其实情况更加的凶恶了，因为犹太公会对犹太人是有一些审判的权柄的。在早期的，我们在旧约里面都看到说，其实是有，甚至是有死刑的这个权柄。那后来呢，是在耶稣时代啊，这个权柄被收回到罗马政府的手里去。那这个改变也保护主耶稣啊，也使这个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你也看到上帝在这件事上的护理啊，否则按照犹太人的律法，直接用石头就打死了啊。所以，但凡在公会当中要受到这种比较，因为有那个以色列王国了啊，他们在罗马的手下，他们又没有权利去处理死刑了，就必须要交给这个罗马政府去处理。但是公会里头也仍然对宗教事务有很高的这种自治权。那我们在前面看到斯提版殉道啊，这个是以及长老雅各啊，那个使徒雅各的殉道，都是被犹太人其实是私刑打死的啊，他是违反当时法律的规定的。所以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这个当时这种犹太公会就是最高的这种宗教势力、宗教权力的腐败跟混乱。那保罗在这个犹太公会当中呢，他先说了一句话，他先说他自己的良心是清洁的，他说：弟兄们，我在上帝面前的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那有人就质疑说，这个不用，就是大家在带领的时候就不用提了，就是我看到释经书上有人在质疑说， 那保罗说他一直是凭着良心，难道他在逼迫斯提凡的时候也是凭着良心吗？好，那显然他的语境并不是这个，他的语境是在讲他向外邦人传道的事情上面啊，都是凭着良心的，都没有违背律法的啊啊的的这个没有冒犯律法，没有冒犯他的同胞的这种动机，他表示他在动机上面的清洁，也就是他在被犹太人控告的这些罪行上面，他是凭着清洁的良心来做事。结果这个当时的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的人掌打他的嘴啊，这里就是看到这个大祭司在滥用他啊，作为这当时这个宗教领袖的这种行刑的一个的权柄。好，那我们回到这里这个清洁的良心上面来，保罗讲到他的辩护，首先从他服事的动机开始讲啊，他说我的动机是出于清洁的良心。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这里有一些关于良心的教导，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总结一下啊，帮弟兄姐妹可以更深的有一些学习。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在另一处呢，也讲到良心的，这是服事动机的一个重要啊，就是我们服事主要从一个清洁的良心出发来服事，但是这个清洁的良心呢，它并不是并不是绝对的一个标准啊。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保罗讲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啊，这两处经文可以放在一起来讨论啊，就是我们要有清洁的良心，但我们不能够抱着良心称义，就是我们不能够信誓旦旦就是在人前说我有清洁的良心，我就绝对的在上帝面前一点亏欠都没有，这是需要平衡的一个点哈。那保罗被他打了以后就说你是粉饰的墙哈，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对这个亚拿尼亚说你是粉饰的墙。说到亚拿尼亚的时候啊，亚拿尼亚他有一个有一些背景的介绍，我是在这个笔记里头插了一句话哈，他是以亲罗马的立场跟他傲慢的脾气闻名的啊，就是他是一个很谄媚政府而且脾气暴躁的一个大祭司。那最后他被这个，因为他亲罗马的立场，被后来的分锐党人杀死啊，所以也看到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种政局的这种的动荡。那保罗回应呢，他这个粉饰的墙，他有两处旧约的出，有一个有很多旧约的出处，那也跟主耶稣回应法利赛人的指责是相似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节啊，主耶稣指责法利赛人的时候说他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啊。所以这个亚拿尼亚跟当时耶稣斥责的这些人是一样的，他们这个在外面打扮的漂漂亮亮的，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良心是不清洁的，所以他们会被保罗说我是凭着良心做事，这件事这句话就可以激怒到他们啊，他们就这个很平常的一句话，常常心里头有鬼的人就反而会被这句话所激怒啊，这就是一个，所以这个亚拿尼亚马上就叫人去打保罗。那保罗指责他是粉饰的墙，就表示说其实就是揭开了他这个虚伪的外表。那这句话呢，当时的犹太人也是都听得懂的，因为在旧约里面他就有一个例子可能不止一个例子，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在以西结书十三章第十节，以西结也是在责备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的时候，他就说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那个墨炮透的灰抹上， 就是这个粉饰的墙啊，它背后的这些啊一些经文的引用跟背景。那保罗在这个公会啊，他直接的在一个这么庄严的场合哈、啊，公开的去指责最高的大祭司，就有大祭司的这些啊这些手下哈、啊、起来维护大祭司哈、啊，然后他就指责说保罗啊不可以辱骂上帝的大祭司，是违背了律法的。那第五节保罗的回应也很有趣哈、啊，他说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那保罗这句话啊、首先他体现了他对律法的尊重，但是他为什么说他不晓得他是大祭司啊？就有一些讨论哈，一些有趣的讨论啊，有一种看法是保罗真的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啊，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不太可能，就是以保罗的这种对犹太教的熟悉啊，以及这个大祭司穿着的这种啊，肯定是穿着很不一样的衣服啊，那。就算他不穿那个衣服，保罗也应该知道当时的大祭司是谁啊。这所以他说，保罗不知道哈、啊、是不太可能的，不太现实的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保罗有眼疾哈、啊，说这个说他身上有一根刺，就是他眼睛的这个毛病哈、啊，所以保罗看不清楚啊。但是啊，好像也有一点点牵强哈、啊。那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是一种反讽的说法，在我看到一些。啊，比较像我看的释经书也大部分是持这个是这种解释，像这个马歇尔哈、啊，他也是持这个解释，就是说这个人啊，虽然站着这个大祭司的位置，但是他不做大祭司，他不配做大祭司，所以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啊，所以这是保罗的这个第五节的言下之意，所以保罗是很聪明的回答了、啊、对他的这个的指控。那再来下面的这一段话、啊、就是从从第六节开始，保罗看出大众的一半是撒杜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啊、他再次表示他的法利赛的背景，那说他我现在受审问是为了盼望死人复活。那个大祭司大概是撒杜该人、哦、他是这个是祭司阶层的代表。那这个法利赛人是相信复活，那当时的撒杜该人是不信复活、啊、这些我们在前面讲到法利赛人跟撒杜该人的时候有相关的讨论，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的那些、啊、背景的知识再去，如果、啊、弟兄姐妹不熟悉的话，我们可以再稍微介绍一下。那这个保罗现在说他是法利赛人呢，其实就是在表示复活的盼望是以色列人长久以来的一个盼望，他所传的信息，他所传的道，他在外邦人当中宣教的这个事情是符合犹太人一贯的信仰的啊，所以他并不是反律法，并不是这个反传统，而是这正是犹太正统的传统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更清楚的展现。但是撒都该人在后来他们对教义上面这种选择性的一个的这种剔除哈，所以他们到后来就已经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天使和鬼魂，跟他们占据圣殿的这种，那当时的这个宗教利益是有关的哈。那法利赛人呢是比较忠实于旧约圣经的文本的，所以虽然他们也没有从这个上帝在旧约当中的启示里头看出弥赛亚的应许啊，但是他们是相信复活的这个盼望的。所以他们就争起来，那这个时候大争吵再一次引起了这种保罗很可能那个千夫长说害怕保罗被他们撕碎了，所以就再一次来保护保罗。 那讲回到保罗的这个辩护啊，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救赎历史的这个关键地位啊，不但是体现在保罗重复的这种传道当中，更是在不同场合的辩护当中被不断的呈现。所以这个对基督复活的辩护以及基督复活的意义，一直是保罗所有的讲论的一个中心，一个重点啊。那在这是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后面在这个总督面前哈，在后面在到罗马的这个路途当中，许多的讲论都会再次的印证这一点。好，我们到后面再仔细的讲。OK， 就是前面一部分，那么最后一个小段落，23章的11节到35节。你会看到一个针对保罗的阴谋一个针对保罗的阴谋，就是在这个阴谋发生以前那个阴谋就是有40个那个犹太人，他们想要谋杀保罗在暗杀保罗。那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就记载了主耶稣自己的一个显现第11节。第十一节说，当夜主站在保罗的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里就看到在这种最重大最危险的时刻的前夕，那主耶稣是让保罗可以在经历患难的时候心里有一颗定心丸，他知道这是主要他经历的，他也知道说要透过这个经历也必然会再把他带到罗马去，完成在罗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件事情这个特别的使命。那这个同谋启示12节，犹太人说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表示他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这种决心非要达到这个目的不可就已经是这个歃血为盟要一定要除掉保罗。然后40几个人，但是他这件事情被保罗的外甥知道了，这是一个我们前面也没有看到说保罗记载保罗的什么的亲戚但这里忽然出现了一个保罗的外甥表示说在耶路撒冷有保罗的亲戚就是仅此而已。那也很正常因为保罗在以前也在耶路撒冷待了很长的时间。那保罗的外甥就跑去营楼告诉保罗，那保罗就请一个百夫长带着这他的外甥去把这件事情特别的去告诉千夫长。那千夫长知道以后呢他就特别的交代这个保罗的外甥说，你不要再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然后他就预备了军队，预备了2个百夫长规格很高的，这个还特别写了书信写给这个当时的在犹太地的这个总督腓力斯把保罗护送转移到这个撒玛利亚去因为撒玛利亚是当时这个犹太总督他这个政府的所在地。那这个千夫长其实也一直都没有到现在为止，他对于保罗所犯的事情为什么这件事情他来龙去脉也不是搞得非常的清楚那所以他把他把保罗转移到更高的一个管理层级当中让这件事情可以进一步的被查明。所以第33节我们就看到保罗站在这位巡抚，也就是总督腓力斯的面前了。好，这是这个叙事的段落。那这个叙事的段落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主的恩典这主的恩典体现在他对保罗预显的时候的这个应许那耶稣亲自在复活以后亲自向保罗显现有3次可能有3次或3到4次第一次当然就是在呼召保罗的时候，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那在第18章第9节，彼得也经历过那彼得的这里就不说， 在第十八章第九节，主夜间主在异象当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下手害你。”啊，都是在保罗事工当中遇到很大挑战的时候，主耶稣自己向他显现，自己来兼顾他。那这是主的兼顾。那后面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的这个引导啊，他引导保罗往罗马的路途，就这一次凶险的阴谋完全是在上帝的护理底下被化解，也完全是在上帝的护理底下，借用这个阴谋反而使保罗可以来到凯撒利亚，可以来到这个当时的这个罗马总督的菲利斯的面前。那这个菲利斯呢可以他的背景是很不一样的，他是一个被释放的奴隶，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就当上了不寻常的当上了总督。那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就参考一些，如果我们想要参考更多的历史背景，很多以前的这些书籍，像犹太古史犹太战记里头都有记载。那还有一些斐罗的书的这个文学的作品等等。但我们查经的时候不需要引用那么多的内容它里头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菲利斯是以奴隶的头脑来行使王者的权利。那后来呢，也因为他的这个管理能力非常的差只是他是很残暴的一个统治，连罗马政府都觉得他管得一团糟就把他召回去，就没有再继续的做这个总督了。那后来的这个释经者这个 Bok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解经家虽然他是比较福音派的解释的的大家，但他们在特别是历史事件的一些背景的查考上面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那我在神学的结论跟神学的前提上面就会更多的参照这个加尔文的注释跟立场，那在一些细节上，在一些背景上面，你去参考这个福音派的注释书也是很好的一些的帮助。那他这里有个评论，就是说，保罗在主耶稣在十一节应许保罗会到罗马，那后来呢是以囚犯的身份被安全的送到。那如果是按照一般的情况，保罗是不容易见到罗马总督的。不容易，耶稣基督要他向在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君王面前我做见证是借着这个方式来达成他向君王向这种管理的高层向这种高阶层的官员对话的这么一个渠道这是上帝护理的奥秘，是人所不能够计划的，是用人不能计划的方式来进行的。好，这么是这就是这几次全部的内容。那我们也可以对这些刚才提到的是最后一次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清洁的良心对服事的重要和局限这个我们刚才提过。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讲基督的复活在讲复活的时候，其实可以结合复活节我们再做一些深入的探讨。讲到主日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一些但是还可以继续往下再去挖掘，就是基督复活对我们这个心意更新变化的一种的作用我们怎么在神的，特别是经过这个经文仔细的查考，怎么慢慢的去更新我们的这种世界观怎么去在这种被圣灵光照，然后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更多的看到上帝的应许跟护理可以在今天对我们的带领所以也可以回到罗马书这个第十二章这个经文来分享。OK, 这是全部的内容。好，我们时间也过得很快已经55分了。好，我们分享就到这里各位有没有需要讨论的问题？顾着讲了刚才应该多停一停。
谢谢陈明牧师很好的预备。 有些很难解的经文，要经过大量的研究啊，给大家解释的都比较清楚。你就特别是23章，保罗讲的弟兄们，我们不晓得他是大祭司，其实肯定，当然保罗知道他是大祭司，啊，这是用的就是反讽，就是他的样子，他吩咐人打人，啊，这真的是不像是一个大祭司，啊，所以圣经中文法修辞非常重要。另外，崇明牧师也给讲到。保罗引证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那就是保罗也深信我们基督教不是旧约圣经，不是旧约律法、旧约传统的违背者，恰恰是什么？哎，正传啊，这些方面都是啊，我们改革宗神学里面非常非常基要的。虽然讲这些很多很多的内容啊，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更多的消化啊，但是我们啊，感谢主啊，更多的回到圣经，也更多的。谢谢崇明牧师给大家的一些查考，啊，也仔细的分享给大家。好，看看其他人有什么补充的，对吧？
如果一时没有，就是太一下子讲太多哈，也
要
对，
需要回去消化了，大家。
我应该讲一段停一下，好像也许会比较效果好一点。那没有节奏，没有控制得太好，那没有关系，后面随时碰到我们都可以用邮件哈，用随时告诉我。好，那么时间也不早，要不我们就。到这里哈，我就把这个，我们请王牧师，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
好，我们祷告，感谢主，天父上帝，那在旧约圣经中，借着圣言，借着律法，尤其是借着礼仪律，借着先知各样的预告，说向我们预表、预告、预示的耶稣基督，已经是道成肉身，已经是传道授业，已经是死里复活，已经是升上高天。但是他仍然借着他的圣灵，仍然借着他的圣言，仍然在借着圣教会，包括牧者的职分，来继续，向我们施恩，带领我们更深的归回圣经，访问古道。我也求你，使我们晓得我们自己的行径，晓得我们的家庭，晓得我们每一个小组，晓得我们主人就教会的需要。主，求你亲自教导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光照，用你的话语来引领，用你的话语来医治、来更新，保守我们善去的脚踪，更使我们一生一世，或行或卧，都在你的恩典中，都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中，都不断的享受、经历、见证、分享，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也就是圣灵的内住，仍然在我们的心中。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好，谢谢。
好。